么其他的没什么讲的，下面开始辅导华业思语。华业思语呢，可以说大家知道是法轮功一宝，他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写了一个书生的教言。那么在这个教言当中呢，教导这些这个他的弟子如何行持这个菩萨行，或者这些观要的这个问题呢，做一些这个开显。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些这个讲这个标题华业思语。那么华业呢，就知道这个是这个四种事业当中呢，就说是这个怀柔的事业。那么怀柔的事业实际上就是指自在的意思啊，就是自在业。所以说呢，要令一切得到自在的话，那么就说是必须要修持这个怀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怀业好像是不好理解，一说自在的时候呢，啊就容易理解一点。所以说我们说自在业呢，啊连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要这个怀柔班智达啊，或者国王后妃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人非人。或者一些这个环境要得到自在呢，修持怀业，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相会当中的这个戒定慧的功德，如果想得自在的话，也必须要修怀业。所以说这个怀业呢，是对这个自他二利啊，都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事业。也就是说，从利我们自己角度来讲，任运自成的方式，首次清净戒律，或者就是说安住在禅定的本体当中，或者说是这个修习，或者现证这些殊胜的智慧的功德，这些全部来自于这个殊胜的这个心自在。那么自己的心已自在之后呢，什么善法什么佛法都可以行持的。如果自己的心不自在的话，也就是说自己虽然想做某个事业，但是心不自在的缘故呢，他老是跟你作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没办法去行持。所以说这个方面的心啊，自不自在呢，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很关键的。有的时候我们想修法的时候要打瞌睡，或要听法的时候呢，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听，但是自己胡思乱想，就全都是心不自在的这样一种这个表现。所以说当自己的这个通过修持怀业啊，可以说自利方面心自在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自在的啊，就是说修持这个方方面面的善业都能够自由的去入。所以说不管是每天见这个自在祈祷也好，还是说是在这个修持这个九本尊法会的时候也好，这些心咒啊或者这些这个祈祷文一心一意的念诵，一心一念诵呢，不单单是这个是弘法利生的法师用的，或者是某上师用的，我自己用不上，完全错误了。所以说你不需要戒定慧自在嘛，或者你不需要证悟自在嘛，都需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还需要自由自在的往生极乐世界呢。所以要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有这些这个心不自在的话，很多事情没办法承办，自利他也都没办法承办。或者就是说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这个也是障碍，那个也是障碍，人们都给我作对，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是心不自在，或者心境不自在。我们说有的说心境自在嘛，心境自在呢，心要自在，外境也要自在。只有心境自在的时候呢，自己在修法的时候呢，方方面面才可以得到圆满的。所以说呢，每天念的时候呢，需要做这个殊胜的这个观想，通过这些怀柔本尊的加持，使自己的心得的自在。尤其是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在念自在祈祷的时候呢，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习气方面，首先要种下这个自在的因。如果这个相续我们自己习气当中没有种下这个自在的因的话，就没办法显现自在的。是因为按照大乘的精华来讲，一切都是为识所现的。所以说如果自己的识上面有这些自在的因的话，它一成熟之后，心也自在了，然后外境也自在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说是在内心当中在念，比如说我们在念自在祈祷的时候，也是在想通过这些这个上师三宝的加持力呢，需要一切都自在。一方面呢，在自己内心当中呢，内心当中因为很多习气，那么这些习气全部都要这个种下一个自在的种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方面一旦自在之后呢，那么这些文思修啊，或者说是见修行果，都可以获得这个自在的这个成果。这方面我们大概讲这个怀业。那么这个时语呢，这个时呢就是指时段的意思，一段时间。那么法王的教言都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都有特色的，中原心智明点也好，身体道果也好等等。这方面呢，每一段时间的教言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是特殊性。一种特殊性。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晚年的时候开展这个怀业通过怀业来，这可以说是这个自在一切众生的心，让一切众生趋向于善法这个方面呢，这个段时间那个语呢，可以说是教言的意思这个教诲或者是教言就叫做语。那么副标题呢，就是讲空乐炽电闪烁之光。那么空乐它是这个意义，炽电呢是比喻，闪烁之光呢可以说它的事业，那就是事业方面讲的。那么空乐呢，就是指这个空乐无二的智慧，空乐无二的智慧。那么这个空大家都知道就是空性的意思，这个乐是怎么样讲的呢？这个乐实际上是大乐。那么这个大乐呢，也不是说非常快乐的时候叫大乐，实际上呢，这个大乐呢，就是按照宝心论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所谓的大乐就是说是对一切痛苦泯灭，连这个安乐都泯灭的这样一种智慧的状态呢，就叫做大乐。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大乐实际上是一种智慧的本体，也就是说空性智慧双运的智慧空性和这个智慧双运的这样本体的叫做空乐无二的智慧。 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炽电呢，像这样的炽电就说是这个红色的闪电啊，叫做这个炽电。闪烁之光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光是从这个闪电啊做本体而有的。所以说呢，这个这个自在的事业，怀柔的事业从哪里来的呢？也就是从空乐无二的智慧当中显现出来的。必须有空乐无二的智慧，才能够如此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怀柔的光明。这个方面讲到了他的这个标题，然后呢，法王如意宝镜里盘坐住，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教研当中呢，现在我们观察，主要是呢分了这个三个部分吧。首先呢，就是前两个颂词，它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立誓或者造论，还有呢劝请聆听的这个部分。中间呢，这个中间呢有这个五个颂词呢，主要是宣讲真实的教研。最后一个颂词呢是回向。所以说呢，首先讲第一部分的内容呢，就说是这个立誓顶礼立誓和劝请聆听这个部分内容。首先讲这个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当中呢就包含了顶礼句和这个立誓造论句。那么在颂词当中讲到，心间不坏明点，宏空中绝空智慧了义文殊尊，加持甘露喜宴利乐语，降入众生大海愿欢喜。那么就说是这个前两句呢是讲到了顶礼，那么顶礼呢分上中下三品，那么就是下品顶礼呢，就是通过有二取执着的方式五体投地的方式对这个所礼呢恭敬的这个礼拜，这个叫做下品的顶礼啊。主要下品呢安，它主要是安立下品的原因呢，就是说有二取分别能礼所礼可得，这个方面叫下品。那么中品顶礼呢就安住在见解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了空性的教法，虽然没有现证，但是呢我在顶礼的时候呢，我意念这样一种境界，就能礼所礼和礼的方式都不自信，这个方面安住在这样一种境界当中，顶礼呢就叫做中品的顶礼。上品的顶礼呢就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能礼所礼无二无别的状态当中，就这样安住。实际上呢，你做不做这个腕表，做不做外面的这些形式都是不重要，当然你如果在做这个顶礼的时候能够安住现证的智慧啊，当然很好，但是呢就是说你要顶礼的时候就安住这个智慧能力所礼无二，这个叫做上品顶礼。所以说呢，像这样法王如意宝很多内呢，通过上品顶礼的方式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安立论守的。那么在这个讲的时候呢，上品顶礼首先我们可以看句意句意了解好之后呢，再归设这个如何是上品顶礼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心间不坏明点，那么这个不坏明点呢就是讲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指不坏明点。当然如果按照很多这个密宗的讲法很多，但是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按照显教的共同观点来解释。显教共同的观点解释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明点呢就是指如来藏。那么它如来藏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它有不坏的特色。那么为什么它具备不坏的特色呢？就因为它是大无为法的缘故。如果说有为法，它肯定说是这个有变化有千变的，所以说呢从一个侧面来讲它是会毁坏。但是呢如果说是如来藏大无为法的话，他就说是根本不毁坏，以前是怎么样，中间怎么样，成佛之后还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叫做不坏明点，就称之为这个如来藏他自己的体性。那么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体性，如来藏光明就说是这个如何安住呢？就安住在心间，安住在心间。那么心间呢就说是按照一般的讲法呢，世俗的讲法来讲，在心脏当中安住在不坏，安住有如来藏的光明。就按照世俗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就在我们的心脏当中就说安住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光明。那么宏空呢主要是一种比喻就是对于一个心间，就说是这个心间的这样一种比喻，心脏的比喻呢就是宏空。那么在这方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把比喻，为了便于了解呢把比喻讲，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瓶子的空性，瓶子的空性这个瓶子的空性安住在哪个地方，就安住在瓶子上面的。柱子的空性呢就离不开柱子。所以说如来藏光明安住在哪里呢？就安住在我们的，可以说是世俗来讲的话，就安住在我们的这个心脏当中，或者说是这个这个心识的本体，就安住在心识当中，就是叫做如来藏。为什么叫安住在心识当中呢？因为就没转移之前呢，它是八识的体系；转移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如来藏的体系。所以说呢，就是有法和法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样这个安立的。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这个如来藏安住在哪里？我们现在的分别念正在起心动念的当下呢，就在它的这个里面就安住了这个最极清净的如来藏光明智慧。也可以了解心间不坏明点宏空，从这个侧面讲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不坏明点安住的，它是属于一种这个究竟的智慧。所以说呢在宋词当中讲绝空智慧了义文殊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绝空智慧就是了义的文殊绝空智慧就是了义的文殊。绝呢就是觉悟或者觉性的意思，空呢就是空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绝空无二的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了义的文殊。当然文殊有了义不了义的差别。所谓的这个了义不了义的文殊呢，比如说就显现有形象手持 见函的这样一种十六岁青春童子像呢，就称之为不了义文殊。他们就说是这个，不管是文殊菩萨自己的殊胜的智慧也好，还是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所具备的这个虚空智慧也好，这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了义文殊。啊，就叫做了义文殊。所以说呢，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文殊呢就叫妙吉祥，或者叫妙德。那么就从这个一切的障碍不对治本身不存在的角度呢，叫做妙。然后呢，一切这个一切的种种功德法没有修持啊，如是本来自成的这个方式呢，就叫做这个吉祥，或者叫做德啊，就是功德的意思。妙德或者妙吉祥呢，就是讲文殊。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了义智慧当中，觉空智慧当中本身具备这样一种断德和这个究竟正德的这个智慧，所以说叫做这个了义文殊。这方面呢，就是不空明点，或者是这个不空明点哦，不坏明点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觉空智慧也好，了义文殊也好啊，实际上是讲一个意思。所以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了义文殊正知道就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安住在这个状态，这个叫做上品平地。所以这个方面上，我们就是说这个宋词当中没有出现顶礼两个字嘛，没有出现顶礼两个字，为什么叫做顶礼呢？实际上呢，就是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安住在无离无合状态当中，安住在这个本体，就叫做顶礼。上品顶礼就是这样一种啊体性的。然后下面历史造论的时候，加持甘甘露喜宴利乐雨，降作众生大海愿欢喜。加持甘露喜宴，那么从哪个地方就是流露出加持的甘露喜宴呢？就是从觉空智慧当中，就是从了义文殊的本体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加持啊，流出这个加持的甘露，就从这里面流出加持的甘露。那么这个这个喜宴利乐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加持的甘露呢，也是一种喜宴。因为众生如果能够享受这样一种这个享受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饭食啊，或者这样一种教研呢，他会升起欢喜。所以说像这样讲文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叫做喜宴。然后利乐雨呢，它是一种比喻，就像大雨降下来的时候呢这些这个地上的众生呢，或者是庄稼呢，非常的高兴一样，对这个下面的这些这个无情有情都能够普遍做利乐。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法门之一宝在相续当中觉空这个智慧当流出来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教研呢，它也是一种利乐大雨。那么利呢，有的说是精神当中利，然后乐呢是后世当中得了快乐的，就精神当中的利益，后世当中的快乐呢就叫做利乐。那么像这样对今生后来是都有利益的，这个方面叫加持甘露。降入众生大海愿欢喜，就是说降入众生大海，好像这个雨降入在大海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这种特性，或者这样一种这个加持的甘露降入众生大海，或者说是融入到众生相续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众生会升起欢喜。如果你这样一种教研没有融入到我们的相续当中，单单是耳朵里面听一次，这方面不叫融入我们的相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一定升起欢喜心，或者你根本没有去思维，不升起法乐的话，升不起欢喜心。但是如果一旦内心当中已经升起定解啊，或者说已经现证的这个自信呢，这个叫做融入众生的相续。这个时候呢，就说像众生大海可以升起欢喜心的。法王瑞宝在造论的时候呢，愿欢喜，就是造这个论的是愿这些弟子呢能够升起这个殊胜的欢喜的。那么这个宋词这个顶礼和历史造论呢，实际上它表现了一个特色，表现了什么特色呢？就是这个教研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教研就是从觉空智慧当中自然流露的就是从它的字里行间呢，或者说从第一句前两句和第二后两句连起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教研不是说一般的众生通过分别念这样写的，或者东抄西抄这样抄下来的，完全是通过这个心间不坏明点就宏空当中觉空了义文殊的这个智慧自然流露出来的，完全不是经过改造而来的。所以这样一种殊胜的教研它具有殊胜的加持力，所以说呢当它融入到众生相续当中的时候，愿这些众生尤其是法王日一宝所化的弟子呢，如是的话就是升起这个殊胜的欢喜。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颂词的意思。那么现在讲第二个颂词的意思呢，就是劝请聆听这个教言。颂词当中提到三学如一树顶进绽放，三性莲花善缘之道由。请听静心如海中流出，年迈大恩老父此心语。那么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前面两句呢是讲到了这个所化机所化的这个大众的根性是怎么样的，那么后面两句呢就是真实劝诫听闻。那么首先讲了三学如意树顶进绽放，那么就把这个可以说这个弟子相续当中具备了戒定慧三学比喻成一个如意树就比喻成一个如意树。那么这个如意树顶在这个如意树顶呢开放这个莲花， 那么这个净绽放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个净呢，可以理解成净香的意思啊，净香绽放。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所化的弟子相续当中，像这样的话，这个可以说戒学的功德，然后呢，就是定学和慧学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旦成熟的时候呢，它会成为所化的根性。我们就是说三学如果真的要圆满，那么除佛啊，就是说是这个除佛之外呢，没有哪个说是戒三学都已经圆满了。所以如果说是戒学来讲，真正的这个戒律最极清净圆满呢，在佛地。那么如果说定学圆满最极清净，那么是在佛地。智慧圆满呢，不用讲，绝对是在佛地。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三学圆满呢，并不是说这个地方法王他所画的一个标准。那么是不是菩萨地的这个一地的十地之间的三学呢，也不是指这些的。然后呢，是不是指圣解行地呢？有可能。但是呢，如果有的时候想，我们还没有升起，我们还没进入小乘正道，会不会不成为本尊的所化？这方面也不一定。因为像这样一种三学的标准呢，它可高可低的，可高可低。法王寺玉宝以前讲过，乃至于这个地众的相续当中首次一效戒律，这个叫做戒学。然后呢，如果就是说是乃至于一刹那之间专注法欲，这个叫定学。然后乃至于对一个诵词能够通达，这个叫慧学。所以说呢，如果按照低标准来看的时候呢，是可以具备这个标准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按照低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方面我们说这个三学的标准可以低，可以中，可以很高，但现在我们就是说不能够满足于就是说守持一条戒律啊，或者说是刹那之间能够一元专注啊，或者说是只是我了解了四句话，所以说我是三学的智者，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的。我们就是说你要成为所化的话，有可能否则的话，有的时候说这个标准太高了，四个后面不是给我想的，有可能是起这样一种邪执。所以说法王寺玉宝以前讲的这个三学呢，它可以标准很低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现在的在座的不可能说只是守持一条戒律啊，这方面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真是成为所化的。然后在这个树顶所这个可以说开放的莲花呢，就是三性莲花。那么这个莲花是比喻，然后呢这个三性呢是它的意义，就是说在三通过三学可以引发这个三性，从以这个如意树做基，那么才可以在如意树顶上面呢开放这个莲花。所以三性呢就是清净性、娱乐性和圣洁性。所以说所谓的清净性呢，按照前行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比如说听到某上师的功德，听到某佛菩萨的传记相续当中生起一种清净心，这方面叫做清净心。娱乐性呢就听闻到应该证悟的功德的时候生起欲证悟的娱乐，然后听到这些过失的时候呢生起欲断除的娱乐，这个方面的信心叫做娱乐性。那么所谓的圣解性呢，不单单是停留在这个粗浅的层次上面，而且通过观察在在的真相生起一种定解，生起一种信解呢，就叫做圣解性。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三学的基础上升起了三性莲花。莲花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们讲有开放的特性有这样清净的特性。所以说呢我们的心就三种信心呢是往外开放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身心界的对境对于身心界的对境呢，它是一种开放的状态。然后呢信心本身是一种清净心本身有清净心。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说什么是信心，以前再讲过清净心实际上是一种信心的，就对这个自己的身心界的对境他没有什么污浊的这个怀疑，没有污浊的怀疑，这个叫做清净心就是一种清净的状态。那么如果具备了三学，又具备了三种信心的话，这个就叫做具备善缘的道友具备善缘的道友是这样的。否则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连一个小戒律不守持，非常这个横死散乱散乱于五欲上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一个诵词或者说这个佛法的意义呢不知道，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三学，没办法引发这个三种清净性，没有办法引发三种清净性的话，就是暂时来讲不成所化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是三学呢，前面我们讲过的每个所化呢几乎都具备的，然后三种信心呢我们说肯定也有的，如果没有信心不可能在这个道场上面来一直这些上师善知识的学法的。所以说呢基本的信心肯定有，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基本的信心的话，绝对成了真正的具有善缘的道友。如果具备了成善缘的道友的话，就可以真实的听受这个教言，而且可以去实修这个教言这方面叫善缘之道友。或者从另外一个侧面讲，这个善缘呢就是说是如果能够可以说一指法王之一宝，能够在这个道场上面闻思修行绝对具备善缘的。前世当中呢是具备善缘，前世当中没有善缘，今生当中不可能说随随便便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说来这个地方呢这个安住，那可以说进行文思修行。所以说像这样从侧侧面来讲，也叫做具备善缘。然后呢下面就讲这个劝戒听闻了。劝戒听闻当中呢就是说也是分就是说是这样的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教言来源是怎么样的，第二个方面的话真实劝戒听闻的。 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静心如海中流出，就说明这个教养的来源相当清净。那么这个静心呢就从两个方面讲的，一个方面静心呢就是说是没有奸杂啊，就是说世间八法的心。有些很多世间上的人造论呢，或者写一些书呢，他是为了自己能够出名啊，或者说得了稿费出版之后呢赚大钱，这个这方面的话就没有清净心，他单着于世间八法。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论点肯定是菩提心摄持受的，菩提心摄持呢就是通过静心摄持，所以说呢是来源相当清净。还有一个这个静心呢就是指没有这些世间染污，没有世间正面念染污的心叫静心，也就是说一种清净的智慧。清净的智慧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无有分别念染污的心叫静心。所以要法王瑞宝这个教练绝对是从直接从这个意海当中流入出来的，所以说它是一种意服藏的这个自信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绝对是不加造作的啊，没有丝毫分别寻思，如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教养，所以说肯定是静心。然后这个如海呢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方面如海它是一种这个比喻，这个如呢就是指一种精华的意思，海呢就是众多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这个静心如海，那么就是从这个法王如意宝的无垢大智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清净的教养，这个叫做如叫精华的意思。然后海呢就是众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这个静心如海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极为清净。还有一种这个如海的意思呢，比如说按照这个罗浮人气他这个祈祷文书啊，祈祷文书菩萨这个增长智慧当中嘛，是哪一个地方讲过嘛，喉间如海，就是说是这个喉间如海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一种这个怎么说语言它能够语自在的一种自信啊，语自在意志。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方面的解释呢，静心是种心，然后如海呢是指喉，就是说语言的自信。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静心如海中流出呢，从清净的心气当中通过这个语言当时是通过唱道歌的方式这样流露出来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成如海的意思。其实从这方面理解成这个它的教源的来源相当清净，然后呢再劝勉听闻，那么请听这样一种这个年迈大恩老夫的此心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年迈老大恩老夫呢，年迈呢上次讲的时候也就是说一方面说是这个将近七十岁的时候，所以按照世间的规律来讲说是一种老人。然后呢就是说是按照菩提道当中已经九修九正的缘故呢也叫做这个年迈。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进行观察，大恩老夫呢，大恩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对这个所化弟子来讲具备大恩德尤其以前一直过的或者是没有一直过的这方面的话都具备恩德的。那么以前一直过呢得到这么灌顶得到直接摄受，或者就是说这方面呢都是就是说是通过大恩上师的这个恩德而来的。即便是说来的时候法王目前摄身已经显现融入法界的时候呢还是具有大恩德，因为你通过祈祷的话可以得到加持，因为摄身融入法界，但是呢就是说他人家在这个法界当中或者在极乐世界没有哪一个时间没有在观就是说在这个观察弟子的相续，没有在这个加持弟子，就只要你能够升起信心能够这样一种这个恒时祈祷呢，仍然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加持。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听闻的法流，它的来源是从大恩上师那里来的，或者就是说这些这个这个仁波切也好，还是伊波那堪波也好，他们就是说能够给我们讲法呢，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从大恩上师那里来的。所以说从法源的角度来讲不管说一直过没一直过，都具备大恩德，所以这方面叫做大恩。老夫呢，当然就是说是不是世间上这些父子的关系，这个方面是从法流、从法脉这个方面称之为这个父子的。比如说我们说龙树父子全职父子。这方面就是从他一种得加持或者说一种这个传承的角度讲是这个这个父子，并不是说月生菩萨就是龙树菩萨儿子，没有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现在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一直法王如意宝听法或者说是按照这样传统下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一种这个佛法方面的父子关系。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听就是说年迈大恩老父此心语，从可以说是内心当中流露出来真心话，像这样一种这个忠言方便的好好的这个听受。那么下面就讲这个教言的这个真实意义。教言的真实意义呢分了五个方面，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呢恒时去入佛之心，即是进藏这个是佛王的心愿。首先讲第一个这样一种观点，在宋词当中讲到，我等善业愿歌所招引，聚于清凉雪山之圣地，师徒不离去入佛之心，即是进藏修行我心语。那么就是说是首先呢他们讲前两句主要是五圆满具备的。五圆满当中呢就是说本是圆满，当时是法王如意宝。法王如意宝呢就是说是在多生累世当中呢完全都是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形式佛事业的这个殊胜的大事。所以说呢完全不是一种这个一般的世俗凡夫人，是不是凡夫人的功德有限故事众多，所以说呢如何一直没办法生进行的。但是呢就是法王如意宝在很早以前呢完全都是自在的大圣者大菩萨。所以说呢我们在一直的时候呢从不管是从这个 定会也好，从世间出世间法也好，还是从这弘法立身呢啊，可以说赐予教言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十全十美的一个大真子。所以说从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当然开幕讲的时候讲啊，就是讲法文的这个传记讲了很多我们这个方面不需要再多讲。所以这方面呢，大概就讲这个本是圆满，然后呢就是眷属圆满呢，眷属圆满是一种弟子，或者就是说眷属圆满的时候呢，都是轻最就是说是这个基本来讲呢，都是这个可以说具备清净戒律以上的居士有居士戒啊，然后呢出家人有出家的戒律，所以这个方面也叫做眷属圆满。否则的话，如果没有清净戒律的人呢，法王是一宝一概不开启，不准常住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是这个眷属圆满呢，也就是说所化的四众弟子也好，或就是说是具备这个清净戒律的眷属也好，或就是说成为这个殊胜法器的所化也好，反正呢这些种种的个眷属呢都是相当圆满的。尤其是说不管是国内外啊，或者在佛学院当中，这方面的所化的眷属非常的圆满啊。确确实实呢，就是哪个地方我们观察的时候，没有找不到这么圆满的眷属的。从这些法王下面的这些这个阿舍离也好，或者说这些这个学法的这个学徒也好，反正呢都是一个相当圆满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环境圆满，环境圆满呢就是指这样一种这个环境圆满清凉雪山呢，清凉雪山的圣地就是指整个雪域也好，或者说是指佛学院这个道场也好，反正呢这个这个环境是非常圆满的以前呢就是说在以前呢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可以说第一次敦州法王曾经加持过的地方。敦州法王本身他是一个殊胜的这个大福藏师啊，就是说是佛的功德具备的，八个儿子全是八大菩萨的化身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还有13个大成就者啊，成就红身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每一寸土地都做过加持啊，这个环境方面是非常圆满的。而且就是说，按照老人的这个观点来讲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地方修学容易成就，容易成为领导的上升。这方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地方，而且尤其是这个具备这个华叶之地，所以叫莲花谷也叫莲花山谷。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地方修持华叶呢是相当容易成就的。所以说我们在平时修行的时候呢，很多都是以华叶这个为主的原因，所以说叫环境圆满。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时间圆满，时间圆满呢就是在这个相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善缘相聚的时候就叫环境就时间圆满，并不是指某一段时间，反正呢就是说是上师的大愿智慧力和弟子的善业力合的时候呢，在佛学当中是修行，这方面叫做时间圆满。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法圆满，法圆满方面的话有这个教法和正法。那么这个教法方面呢，像仿如一宝给这个弟子呢所传授的这个教法方面，从小乘乃至于密乘大圆满之间呢没有哪个缺少的。从具足论从这个方面，乃至于我们说不说具足论，从这个世间的教言，从格言保真论呢从这些可以说二归教言论呢，这一方面呢世间的助人的这个最起码的这个道德开始，然后在无上大圆满上师心地之间呢，全部都是原原本本的这个传授的。或者说这个正法方面呢，就是通过修持这个四大法会的方式呢可以说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成就种种的事业。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话，法圆满就都是完全具备的。那么讲完这些五圆满之后呢，再看这个颂诗上的意思呢，我等三业愿歌所烧引。那么这个愿歌的歌字呢，它是一种比喻实际上一种比喻。那么怎么样说是通过比喻来安利的呢？比如说呢可以说是人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尤其在喜庆的节日当中聚会的时候呢，就欢声笑语或者在这个方面的这方面的情况。所以说当歌声响起来的时候呢，四面八方的人就知道这个方面开始演出了，这个方面有精彩的节目，慢慢就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中心开始观赏。所以说这个歌声呢就是一种招引这个聚集众人的一个音。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说一业对照我等善业愿善业愿歌所招引的，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是善业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在前世当中呢就在法王之一宝这个道场上面修学的这个弟子都具备善业的，这是不用怀疑的。还要发个愿以前和法王之一宝一起发个愿一起可以说作为法王的弟子，然后呢就是说文殊修行，有这样一种愿色受。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意和愿就说是招引呢，就四面八方的众生，四面八方的所化都慢慢具备，就是集聚到法王之一宝身边，如此的话就开始这个文殊修行。所以说呢我等善意愿的所招引的意思，就是说法王他老人家的这个发的大愿也好，或者说从这个方面讲，主要是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愿力还有其他众生的善业力而且合这个方面也可以讲，用按照这个第二转法的中观的角度来讲呢，主要是这个佛菩萨方面是愿，然后呢是这个所化方面是这个善业，这个方面也有讲的。 通过这个方面所招引的话，趋于青年雪山之圣地啊，聚集在这个朗诵佛学院的道场当中，如此啊进行修行的。施主不离驱逐佛子行，那么施主不离啊，就说是驱逐佛子行呢，就说是这个这个上师和弟子之间啊，真正不能够离开是什么呢？一点不能，一刹那不能离开的话，就是驱逐佛子行。那么通过发菩提心啊，通过修持这个六度四摄的方式，如是的话驱逐佛子行，这个方面是不能够离开的。然后呢，即使进藏修行啊，这个是不能离开的。就是说，所有的大乘修法当中呢，那么就是说，除了即使进藏修行之外，没有其他的修法。要么是即知，要么是进藏。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文思修呢，这个方面也有即知方面的积累福德资粮，积累智慧资粮。然后进藏方面呢，就是通过清净这些这个粗大的障碍啊，来自于清净这个细微的障碍啊，这方面全部都是这个进藏的这个方面。所以即知进藏修行啊，就是我的心语。那么看到这个地方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大的篇幅在观察抉择这个五缘嘛，实际上是很大的必要的。我们这个地方讲的略，那实际上看到讲这个什么广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肯定有必要。当时我在想的时候呢，有必要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魔法时代的众生，他心性不稳定，心性不稳定呢，在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之后啊，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感应，没有什么大的收获，然后是不是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新鲜的道场，新鲜的上师和新鲜的道友一起休息新鲜的法。所以像这样的话也许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心性不稳固的话，你再换的话没有任何的好处的。所以像这样观察的是，为什么把上师啊本师圆满抉择这么详细，眷属圆满啊，环境圆满，法圆满，一做抉择的原因呢，就是说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当然佛院人是不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有的时候这样心性太不稳定的话，就是对自己证悟啊成就方面是有一定障碍的。所以只有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啊，恒时的就是说这种修学的话，虽然暂时这个效果不明显，但是如果这样修学下去，绝对会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成果的，肯定有这样一方面的。所以这方面主要是教导呢，就是说是驱逐佛子行，然后即知进藏，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法门的忠告。然后下面再讲，切莫偏袒执着各宗派，造下毁坏自他舍法业，修持有缘本尊之法门，静观一切他宗我心语。这方面就是讲这个修持有缘呢啊本尊，然后静观一切他宗。那么就是这样讲的，切莫偏袒啊执着各宗派，造下毁坏自他舍法业呢。堪布的意思就是说，那偏袒执着各宗派呢是舍法的因，然后呢毁坏自他呢是舍法的这个果，然后呢如果按照这样推测的话，那么舍法业三个字呢应该是舍法的自性吧。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在教导这些这个大乘的修学者，不要偏袒执着各宗派，这个各宗派的范围很广。房子一宝在不是这个康波在这个讲的时候呢连就是外道在内外道宗派在内都包含在里面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说偏袒执着各宗派这个方面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寻觅的人，然后对显教啊这方面有这个偏袒有这样一种诋毁啊，或就是说这个偏袒自己是这个尼玛派的，然后呢就说是偏袒这个，然后就诽谤其他的这些格鲁派等等宗派呢，这方面也是这个不对的。因为这个方面呢，总的来讲啊，总的来讲的话，就只有是自己受到这个损害。如果你是有一个，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有势力的人的话，那么会对这个自他都会有损害。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势力的人的话，那么就是对别人完全没有损害。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说是在做诽谤这个。诽谤这些其他宗派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总的来说对自他都有不利损害的。尤其是如果是一个法师啊，一个宗派的领袖啊，如果他自己内心当中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前提下面真正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偏袒执着的心，如是的进行这个诋毁的话，那么将带引自己和一切眷属的全部去往恶趣。所以这方面讲的时候，他的过失是非常大的。就是说没有任何必要，我们有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图口快啊，或者就是说这个口里面舒服啊，就讲这些这个宗派的过失啊，或者说讲这些上师其他修行者的过失啊，实际意义上对自己来讲完全是毁坏自己相续的对这个对其他的方面讲的话，或者有伤害或者没有伤害。所以这方面讲的反正完全都是一种这个无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完全来自于这个偏袒执着就认为我是哪个教派哪个上师的弟子，所以这方面呢其他的方面呢都不合我意，其他的一概就说否定，或者就说虽然有功德根本不观察，有一点点过失马上挑出来讲，这方面就很容易就说造下这个合法的业。 那么一般的众生长期当中呢有这个习气，比如说我们就是学了教法之后呢，这一学了教法之后呢就是说是不愿意做，但是因为相对当这个习气还存在，或者以前的习气比较深厚的缘故，不注意的时候忘是真实真念放逸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啊，就是偏袒这个偏袒自宗，然后诋毁他宗，这方面是很容易的。所以说呢啊、这方面讲的话就是啊，切莫偏袒自宗，各宗派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造下毁坏自他啊，舍法业。这个是偏袒自宗之后呢，那么就会造下毁坏自他的舍法业。那么就说是这个前面我们讲，如果是一个有势力的人，或者即便你没有势力，但是你身边还有一群这些，还有一群这些没有智慧的道友的话，那么也许就是说你自己说的时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你看这个宗派那个不行，那个地方那个不行，分析的头头是道是别人跟着你啊，你升起这样恶念，就开始犯法的时候呢，就毁坏了自他相续了。那么就造下这样一种舍法业。那么所以说法王如意宝啊，就是教诫我们呢，千万不要这个妄加观察。那么就是说是其他的一切宗派呢啊，就说前面啊后面还讲到应该静啊清净的观想。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讲，修持有缘本尊之法门。那么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要诽谤其他的宗派，但是在修的时候呢，我们要修持有缘的本尊。修习有缘的本尊，一方面就是说和自己生生世世有缘的这些佛或者的菩萨，如果这样修持有缘的本尊的话，那么自己将迅速得到感应。啊，迅速可以成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这个修持有缘本尊呢，实际上也是包含了主要修持自宗教法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虽然就是说哪个本尊和你有缘，但是这个修法传下来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你自宗的这个上师给你传下来的。比如说我们修持的观音菩萨修法呢，是法王如意宝这个一脉传下来的。所以说，虽然我们不应该诽谤其他的宗派，但是要修的时候呢，还主要修自宗啊，主要修自宗。这个在以前那么在也是讲过的，没有必要诽谤其他宗派，要清净观想一些宗派啊。可以说，但是在实修的时候，那么你说这个宗派也学一下，那个宗派也学一下，这个方面我就是很伟大，这个不一定。一方面说是没有过失，但是呢，你如果要迅速和佛法感应，迅速的要成就的话，还是要修自宗，还是要修和自己有缘本尊的这个法门，这个方面才是一个殊胜的殊胜的观点。尽管一切他宗，那么对其他的一切这个宗派呢，应该清净的观想啊，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令众生解脱的这样一种法门。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是外道呢，外道当中我们说人们能够理直气壮的去诽谤，这个不一定，因为很多这个佛菩萨为了救助这些外道者，他可以化现他们本师，化现为他们的这个阿舍利。所以说呢，即便是说现在的外道宗派当中有没有佛菩萨啊，谁都不敢肯定的。所以我们不敢说绝对没有，绝对是一个相对当中很恶劣的一个大凡夫，这个不敢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佛菩萨的愿力无尽的，所以说只要是需要结缘的，需要度化，他都会化现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不能诽谤的，应该静观。然后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些外道呢，再怎么说他也是追求解脱的，虽然他的见解不一定正确，他的行为不一定正确，但他发心呢，他是为了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修行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也不能够随便诋毁的。那么从这个小乘以上呢，那么都可以获得解脱道，或者就是从按照道地广东的观点来讲，小乘的这个观点都是次第啊，间接成佛的方便啊，都是间接成佛的方便。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虽然我们前面讲了主要修大乘，而且在庄严经论当中呢，对这些问题做了很多分析，但这个是如理的分析，不是诋毁。所以说呢，我们就讲的话，就是说从如果要从成佛的观点来讲，小乘的教法是间接成佛。得到阿罗汉果，按照究竟了义观点来讲，一万大劫之后绝对会出定的，绝对会发菩提心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小乘的观点也是成佛的方便。如果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一个大疙瘩解开了，所以说我们在学小乘或者说在这个教导小乘的时候呢，就不会就说你这个教法绝对无论如何是不是成佛的方便，这个方面就不会去想，不会去说，那么就是避免了造下舍法罪业了。那么大乘的宗派呢，唯识宗和中观宗辩论的很厉害，但是我们就说辩论它是有必要性的。唯识宗的观点，如果把这个暂时的观点放在正义当中，我们说如理如实的辩论啊，这个不符合于法界空性，所以说破斥的，并不是说中观和唯识当中有宿怨，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都是有不可调解的矛盾，然后呢就辩论的这个水深火热的，并不是有这样一种观点的。然后就是说是以比较当中呢，这些藏传佛教教派当中也有这样辩论呢，地方都有，但是呢是圣者的游戏吗？还是说是真实的？这个不好讲。不管怎么样呢，其他的这些辩论或者说争斗是这个真实的贪嗔心引发的，还是政治游戏，我们管不了，自己的心自己可以管自己的自证心自己可以去做主的。所以说不能够把游戏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应该静观一些他宗，不应该随便妄加评论，这个方面呢会造下罪业的。 就法王之一宝教诫我们修持有缘啊，自宗本源的法门，然后尽管一些他宗呢，就不会有这个造业的机会。这方面也是很关键的。中华佛大师在这个广论当中也是讲几大罪行啊，自然消灭的这样一种方便，就是好好的，就是说把一切圣言呢啊，一切这样一种圣言呢，冠为教授。这方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完全都是教授，只不过我们修的时候修持一个有缘的法门，自宗的观点，这个方面是有这个差别的。其他方面呢都是没有大差别，所以这方面就讲到了对于这个避免招下舍法业。那么在避免招下舍法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说是就是畏畏缩缩的，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呢？我们就是辨别大小乘，或者说了义不了义，这个是如理如法的在辨别，这个方面不是说在谤法。所以说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我们说不能诽谤一切宗派，所以说所有的宗派都跟他修学。这个凡夫人哪有这么大精力呢？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呢？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所以说呢，在这个不诽谤他中静观一切他中的前提下面，你修自中，这个是一个窍诀关要。所以说，否则我们就无所适从。一方面说不能诽谤他中，应该就静观一切他中，是不是应该全部修学？这个方面讲也不是，应该修持自中为主。所以说，在这个颂词当中呢，也是给我们点出了很殊胜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核心和关要。说平时如果能够把这些问题搞懂的话，在修菩提道过程当中呢，就不会很多障碍的。今天讲到这个地方。